给你个工作机会啊，如果今天你去非洲上班，一个月10万块钱人民币，你去不去啊？有的朋友会说，那我去，一个月10万，我做个一年我再回来好了，是不是？有些人说，哇，非洲这种地方吃得消的，我还看过《战狼二》的，我不去的，都对。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，所有人都应该到非洲去上班，不去就是傻子，我就觉得有点过了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也是这样，今天专门跟你分享不买新能源车的理由啊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不说了。首先啊，我们大多数的车主朋友们是没有私家车位的，新能源车不一定适合是所有人的，车位那么紧张，然后新能源车哎要充电的呀，这个位置就更加难找了。想想用起来是比较省心，停起来充起来不一定很舒服的，尤其是这种老小区的朋友的话，你地面有个停车位就不容易了。然后你看，只有私家车位才能向供电局申请安装一个充电桩，才能比较方便的用这个车子。私家车位这句话要多少钱哦，对吧？然后的话呢，即便是供电局让你装，物业还不一定同意呢啊，这个要搞定小区的物业，要物业签字同意让你装这个东西才有可能 OK， 因为是单独拉了一个线啊，又不是说装根网线那么容易的事情。那刚才讲的是生活问题，特斯拉这种不算的话，大多数的新能源车目前续航里程还是比汽油车是要短一点的，即使有车位有充电桩也是不能进行长途旅行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在杭州，对吧，我拿个新能源的这个纯电动的车子，我说我想到西藏去玩一趟，基本上是没有戏的啊。那有些朋友说，那我不用去这么远的，我比如说我杭州上海跑跑啊，啊这个苏州南京互相跑跑啊，这问题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大啊。那你这种标称上面400公里以上的车子也是蛮多的，它用电了就和手机很像了，你手机买一个回来，人家说续航时间啊46个小时，你信不啦？你用一天就没电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子也是道理一样的，它这个续航里程，平均速度，相当爽的马路。没有人给你加塞，你不需要等红绿灯，急刹车急加速也是没有的，这么开是有很远可以开的，走走停停一般都是达不到这个标程续航里程的，真的是只能城市里面去用用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个呢，我是后面查了资料才发现的，就是新能源车它不是要充电，除了家里外面也可以充的嘛，它个充电卡不通用的，和我们手机 SIM 卡一样的，移动的、联通的、电信的，我们这里有什么国家电网、中国普天、叉叉叉什么什么什么，完全都不一样的充电卡，这也就算了，接口还不一样，插上去还不能用啊，这个其实是非常麻烦的。我难道每天还要去搜我要去什么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充电站，没有这个充电站我还不能去，这太扯了。车子最大的好处就是机动性，说走就走，想去哪去哪，新能源车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啊。那么然后再说寿命，人家说这个我这个不用保养的，是不是挺好的？那这个汽油车又要换机油了，换什么东西呢？我跟你讲两件事情，的确呢是不用做保养的，但是你轮胎雨刮还是要换的啊，这个是一损一耗钱，不管你什么车子，刹车片里到底也是一样的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说车子呢好像我们用到后面啊，动力会不会差一点啊，会不会怎么样？新能源车子啊，它这个动力呢是不太会变差的，但是它这个电池会变差的。那么目前主流的嘛，基本上是三元锂电池或者说是磷酸铁锂电池。三元锂电池呢，这个体积小容量大，外界影响又比较少啊，然后寿命呢就不如磷酸铁锂电池了。那比如说什么特斯拉奇瑞 EQ 啊，这就是用这种电池的，实际寿命完全充放电的大概800次以上。这个循环充放电呢，就是说完全用完零，然后到充满到100%，这个算是一次。你比如说我50%电充到100%，这个只能算半次啊。这个和我们笔记本手机一样一样的，你就要想，我们笔记本买来，他说我这个支持循环充电1200次的这种，你用到多少时间的时候会觉得，这手机好像就电不太足啦，充不进啦，大概是什么时候呢？1年半有可能就会感觉得到了啊。那么磷酸铁锂电池使用寿命长一点，完全充放的大概2000左右啊。什么比亚迪腾势、江淮很多车子都是用这类电池的。这类电池又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它会受到低温的影响，在0摄氏度的时候，电池容量会降低10%左右；在-20摄氏度的时候，降低30%左右。一听北方的朋友们就不会想这个事情，什么冬天要不要热车，冬天不要用新能源车，是吧？ 那么总的来说啊，就是现在新能源的技术还是做不到和普通汽油车用起来一样方便的，还是有很多麻烦的地方。所以说自己有条件充电的，然后就是城市里跑跑的，买这个车又能解决限牌牌照问题，每公里一毛钱也不是神话，随便开开也是开得到，那是很舒服的。但你要说新能源车好，你们都来买，所有的汽油车全部取消，我觉得这话就是扯淡，我觉得没有道理。你有什么想法，你不妨来说一说，下面的留言我都会看啊。那么新能源车有可能是太绝对了，对吧？那么很多朋友选择买的是混合动力车，那百公里油耗工信部写的两升多，是不是真的有两升多这么省油？混合动力啊，我听有些朋友说路况越好越费油，路况越差越省油，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很简单，翻资料嘛，我翻出来，如果你也想看的话，不妨关注我的公众号备胎说车，直接回复关键词新能源就可以了。备胎说车，等你来玩哦。